弟兄姐妹早安，很高兴又有机会来到你们当中，跟很多人是除了上周我来见过一面，再就是很久之前了，好像大约得有可能一年多以前了。我也很想念大家，我会常常到这个神州的网站上啊去看看你们最近在搞什么活动啊，我看你们又搞了一个营会，还有你们这个每个主日的这个信息啊，你们那个聚会的情况，我今天早晨呢，在跟几个弟兄姐妹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啊，我就心里有一个很深的感动，我就感觉我好像回到了中国，因为我就突然明白我为什么对我们这个神州教会啊心里有很多的负担，所以我是更多的呢在另外两个地方服侍，但是我常常想起我们这边的这个弟兄姐妹，今天跟几个就是刚才我们这个唱诗小组的弟兄姐妹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啊，我就感动的眼泪就流了出来，我就想到主是在哪里呼召我让我出来跟随他服侍他，我才知道我为什么对神州教会会有这样的负担，其实我是一直盼望着能来跟大家一起有一些的彼此在主里的分享和彼此的劝勉。关于这次这个确定这个最后的这个题目，大家看到这个移山的信心，这我是祷告了很长时间，从我得到通知我8月2号要来，我就在向主祷告，主啊你要我跟他们分享些什么呢，有什么话是你特别要对这一群主你的儿女要说的呢，我这已经这个换了两个题目了，这是第三个题目了。我本来呢上一周呢这个我的那个姊妹来跟大家分享呢就是做妻子的角色，我想呢是不是这个主给他很深的负担啊，我想我是不是要分享这个做丈夫的角色呢，上个礼拜你们都来了吧，都来了哈，还记得吧这个题目是什么，做妻子的角色，尊重和顺服丈夫，是吧，做弟兄的做丈夫的听了有什么感觉啊，很舒心哈，很舒服啊，因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做妻子的当顺服你的丈夫，以弗所书5:33说最后也当敬重你的丈夫，并且呢是无条件的，对吧，你们都记得，那我们做姊妹的所以说这个容易吗，无条件的顺服尊重你的丈夫很不容易，对吧，你们都不表态的，做姐妹的尊重顺服你的丈夫很不容易，特别从我这个从我妻子的口里说出来这样的话那是更不容易，因为他好像没有来过你们这里做见证，对吧，他来过这里分享了，他没有在这里做过见证啊。上次呢有几个姐妹问起为什么圣经里说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我太太可能在楼下呢啊，她上一周呢其实呢她跟就我们在这个那个主日学的那一班的同学里呢，她说她若我们了解她的认识她的人就知道这句话一定是从神领受到的，当顺服和尊重你的丈夫不是从他自己的人的头脑里想出来的，因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你们若以往认识他，他是一个梦想要成为一个像武则天一样的人，你这武则天都知道对吧，对吧，所有的男的都听他的指挥啊，对吧，他怎么会顺服一个丈夫呢，武则天呢，对吧，全天下都是他的，他的梦想我太太的梦想啊就成为一个武则天这样的女人，对吧，所有的男人都听她的，她怎么会顺服她丈夫，更谈不上尊重了，对吧，我们知道武则天如何对她的丈夫，如何对她的儿子，是吧，否则她怎么样的当上这个国王啊，皇帝啊，这个女皇帝啊，中国在历史上第一位这个女皇帝，这何等的这个，但是神 我相信，这我也看到神在这个这改变我的这个妻子啊，让她从一个像武则天一样的人，成为一个贤妻良母啊。那她现在她所喜好的，她喜欢去经商啊，她喜欢去领导啊。可是现在她能领导谁呢？她在家里就是只能呢，神量给她的，这样她做一个贤妻良母，这个贤惠的妻子然后呢做一个现在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若不是神的大能，怎么样可能从他的口里说出做妻子的当顺服和尊重他的丈夫呢？你们想一想这是何等的难。我们结婚是九年了结婚是九年，他信主呢七年。我是看到神在他的身上的工作，这是他这个，我相信是他在他认识主之后啊，对这个婚姻呢一个很深的一个认识，怎么样的一个婚姻是合神心意蒙神祝福的，所以他神给他很深的这个负担呢，所以他跟大家分享的这样的一个题目，这个妻子顺服和尊重他的丈夫，是不是这个就是大男子主义了？这我们是不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现在是女权主义，然后我们又回到这个男权主义呢？不是的，圣经上呢既不是男权主义呢，也不是女权主义，而是什么呢？这夫妻二人呢是一体的，就是上次他来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就是二人成为一体再前一次我想起来就是他来分享的这他的完美主义，神怎么改变他的完美主义，完美主义的倾向，实际上他看到只有神是完美的，人都是不完美的，我们做不好啊是应当的，我们做好了要归荣耀给神，是神使我们能这样，所以这神一点的改变他，神也改变我了。所以我想这个做丈夫的角色呢，我想如果有机会呢，我会跟大家来分享。有我这个我们结婚这几年来，我想我被主改变很多，我从原来一个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可以说是自私自利也不想要小孩的人，成为现在被神改变的好一点的人。我自己就常常说，我说我在家里除了生孩子我没有干做饭我不做，其他我都干了，对吧？我也这个给小孩喂奶啊，然后带小孩睡觉，喂奶瓶了哈，对吧？这个哺乳是不会了，这是上帝这个完全没有给我这个能力了，对吧？带小孩睡觉啊，给小孩换尿布啊，陪小孩玩这虽然生孩子我没有去，这个整个过程我也都参与了，对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虽然不做饭，但是我那个会洗碗呢。可是我想我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男人，一个丈夫了。可是为什么他还不满意呢？所以我想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做丈夫的当怎么样爱妻子圣经说你们当丈夫的当爱妻子，并且要为妻子舍命啊。他前面说像基督爱教会，就是你做丈夫的若没有这个对妻子没有这个舍命的爱他若不认识神，他怎么会对你有这个顺服和尊重你想想。但是不是就是单单的就是爱这么简单呢？我想我已经都我能做的都做了，为什么他还不满意呢？我常常在主面前喊，就说主啊救我，你看他又生气了怎么回事？当我就更多的来到神的面前，我才发现呢，很多问题这问题全部都不是在他的身上，是在我的身上。为什么这样说呢？当我花一些时间来到主的面前，我说主啊，为什么我做了这些，怎么我的太太仍然对我没有那么满意呢？我还需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才能让她满意呢？主让我看见我实在是花在她身上的时间虽然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多，可是我为她祷告，我花在她身上的时间是很少。我花在他，我神赐给了我另外一半，这是上帝这个杰作 上帝为我量身定做的那个另外一半，可是我却没有好好的去研究他。所以呢，就是说上帝让我看到我对他呀还不了解，我还不了解上帝的这个杰作，这个创作，为我量身定做的我还不了解他。所以他说就是有时候就说，哎呀，你这还是不了解我。我想我是比他的这个父母啊，我相信我比他的父母还了解他。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啊非常长，虽然是九年，跟你们比可能不够长，但是我们九年呢大部分时间呢是在一起度过的。不管我去读书啊，我去工作，我甚至我的出差，哎，他都跟我一起去啊。我们大部分时间啊都是在一起度过的，没有谁，我相信没有谁比我更了解他了。可是他却告诉我呢，我还不了解他。你不了解他，你怎么去爱他呢？啊，你不了解他，你爱他就爱得很难过啊。像我这个我的女儿，她很喜欢的弟弟，她就用手去掐他，啊，她用她这个喜欢的方式去喜欢爱弟弟，其实她是爱弟弟，但是弟弟呢爱的就很难过，她不知道弟弟需要的是什么，弟弟需要她轻轻的抱他呀，抚摸他，她不知道。我对我的妻子，我发现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不了解她，我不了解一个女人。也更不了解上帝为我这个特意带到我面前要跟我一生度过的这个女人，她的需要，她的情感，上帝所创造她的独特，我却不够了解。我不了解她，我怎么能爱好她呢？所以爱的呢，我觉得我爱已经爱她了，所以没有爱这么简单，却爱了她呢很难过，所以她不能满意。这个我相信呢，这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了。做丈夫的角色到底怎样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丈夫？因为你合神心意啊，一定是合你太太的心意啊，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比我们的神更知道我们，更爱我们了。所以我想呢，下次如果有机会呢，再跟大家分享这个做丈夫的角色。那这次为什么分享这个信心？关于信心，我想我们把这几节经文呢可以一起先读一下啊。我们先读的呢就是马太福音17章20节，那你们都可以抬头看了，你们若你手上有圣经也可以翻到那，也是上下文呢，我是知道了，但是你们若看一下你们就知道为什么是这样。17章20节哈，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一节。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 OK， 这里讲到说芥菜种，也讲到这个一座大山啊，芥菜种是百种中的最小的，可是这个信心呢像一粒芥菜种呢却可以呢移动大山。好，我们再来看下一节，马太福音19章26节。耶稣看着他们说，你们跟我一起来读哈。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我们把今天的经文呢，还有两节经文我们在今天会用到的了哈，主要的这个几节经文，还有当然还有其他的经文。马太福音8章25节，来，8章25、26，我们一起来读啊。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我们再往下读这个14章30节，一起来读哈。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我为什么有这个越来越强烈的负担跟大家分享这个信心呢？上一次呢，我也是参加了这个，就上一星期了，我参加我们这一班的主日学，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了，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啊。他们就提了很多的问题，提了很多的问题呢，我想都是我们以前呢都曾经问过的，或者这些问题呢我们也都听过很多次了。可是我就在想， 到底是什么东西拦阻人得到这个神的祝福呢？他们问什么呢？他们问就是说，为什么，为什么做妻子的一定要顺服这个自己的丈夫呢？我就在想，我们当初呢，我们以前呢，也会是有同样的问题了。为什么呢？这个男女平等，为什么做妻子的一定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呢？当然另外一半还说呢，就是当然很，这个我想这个信息就完整了。做丈夫的要爱妻子，要舍命的爱，那个牺牲的爱，那个是无限的爱，那个只有从神给你这个力量，你才能这样做的一种爱。啊，我马上就想到这个四川这个地震的这个一个丈夫一对夫妻了。这个地震发生的时候，这个丈夫这个夺门而出啊，把妻子扔在那儿。之后呢，这两个人都幸存了。那这个妻子呢，就跟非要跟这个丈夫离婚。那在这个中国的这个网络上就引起了这个轩然大波呀，参与这个发表意见的人多得不得了。但大部分的人呢是支持这个，当然有人说你这个是，哎呀，这人啊都是这样的了。但很多的，我想很多的这个女同胞啊，还有一些的这个丈夫呢，啊，丈夫也是心有这个戚戚焉呢，说这样的丈夫啊，也确实是跟他这个过一辈子啊，对吧？他遇到问题他自己先跑了，那谁会跟他过一辈子呢？我们想一想，这神的要求啊，不是那个无缘由的。神的要求啊，是完全单单为了我们的益处了，对吧？我们的一生这个最多的时间啊，是跟我们的另外一半度过的，不是你的儿女，也不是你的父母，你最多的时间是跟你的那个另外一半，神赐给你的另外一半度过的。你怎样？你的每一天，你是不是有幸福感？你每天是不是开心快乐？你会不会有一个好的身体？跟你的另外一半至关重要。这是讲到这个，这我们又谈到这别的地方去了。但是我在想，他为什么不能够得到这样的祝福？他差在哪里呢？什么东西拦阻人从神那里得到祝福？就是这个信。因为他若信了，他没有这些问题了，他我就去遵行嘛，对吧？信了，你才会去尝试嘛。哎，看圣经说的对不对？神说的是不是对？对吧？他可能还有疑惑，对吧？他有一个问题，这个圣经说的到底对不对？但是呢，因为有那么一点点那个像芥菜籽儿大的信心呢，他会去尝试，对吧？我试了，我才知道这个圣经上说的对还是不对，对吧？你因着有了信，你会去尝试，你一定会有得着，至少你得着这个圣经说的是对还是不对，这是你有得着，对吗？可是那个不信的人呢，因着不信呢，他试都不会去。试他都不会试，他永远不可能知道。我们想一想，信与不信是关系到一个人的这个福气，一个人是不是蒙祝福，对吧？差别就在这个信。可是我们想一想，我们这个诗篇啊，111篇第十节，是这样说的。说敬畏耶和华啊，是智慧的开端，这句话你们一定是非常熟悉了，对吧？但是它只是分号了，后面还有一句，遵行他命令的便是聪明。就是我们敬畏耶和华，我们相信神啊，信神啊，这仅仅是智慧的开始了。可是你呢，真正去遵行啊，你这样的人啊，才是聪明人。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呢？我想这句话在圣经里啊，在诗篇里出现很多次。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遵行他的命令的人便是聪明，对吧？我们愿不愿意成为一个聪明人？那个我们那个信耶稣啊，仅仅是这个智慧的这个开始了，刚刚开始变得聪明。可是呢，你真的相信，你真的相信，你一定会去遵从嘛，对吧？一定会照那个神说的去做嘛，那你就蒙福了。这样的人是聪明人。这是我想，这是这个诗篇整个这个信仰啊，这告诉我们的这个一个原则了。信的人是聪明的，不信的呢，他失去祝福，他呢因着不敬畏神呢，他也呢远离智慧。就是圣经上说了很多愚拙人呐、愚顽的人呐、这我们原本都是这样了，对吧？我们现在呢，因为我们还是有一点点的怀疑呢，我们还会做很多的错事，走很多的冤枉路。很多的痛苦啊，就是冤枉啊，白白的受，是因着我们那个因着这个 我们的这个门徒，你看门徒都是信耶稣的，对吗？门徒这个彼得、安德烈都是把渔网撇下跟从耶稣的啊。雅各、约翰跟他的父父都说再见，跟他的父亲呢，跟他故宫留在船上，说跟从耶稣，他们是信耶稣的呀。可是耶稣对他们怎么说呢？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他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啊，为什么这疑惑呢？为什么胆怯呢？啊，信，这在我们的这个对这个还没有接受这个基督信仰的人来说，和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来说，差别差在哪里啊？啊，差就差在这个，你们说差在哪里啊？信主和不信主的人，信耶稣、信基督，和这个还没有接受这个基督信仰的人，啊，差在这个基督是吧？哎，有没有基督在他的生命里面？对吧？那这个基督是怎么进到我们的生命里啊？是本着恩，因着信呢、啊？其实就是靠我们的信心啊，我们才接受耶稣基督啊，进到我们的这个生命里来。耶稣愿意进到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对吧？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呢、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心意啊，是让我们得永生，对吧？神的心意呢，是爱世人呢，愿意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那我们就是差在哪？差就差在这个信。你有信，你对他有那么一点点的信心，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呢，与我们同在。就是这么一丁点，就是我们这个起初开始的这一丁点的信心，可能就是那一丁点的信心，像芥菜籽儿一样大的这个信心。可是呢，他却有着这个巨大的能力，这个巨大的能力啊，可以把这个大山呢，是形容困难了，这困难的很大，就是可以把这个困难呢，多大的困难，像大山一样的困难，把它移去啊，这么大的这个力量，这个能力从哪里来？是我们那个信心会有那么大呢，还是那个我们相信的神是伟大的？啊，神是伟大的，神，因为我们相信的不是人啊，跟你我一样的这个有限的这个有限的，也不是全知全能的，就是很有限的人，很软弱的人，啊，遇到一个病毒，我们就会被还没病毒攻击倒呢，可能被病毒吓倒了，对吧？我们呢一听到癌症，对吧？我们还没有得到，我们已经浑身发抖了，啊，有的人，哎呦，这个例子我就不跟大家再说了。大家，我想，因这个信心呢，就是我们这个信主和不信主的人差别在哪？差就差在这个信心。而我们这个信心呢，不管你这个信主，我刚刚信主，我的信心还很小，可是呢，你要知道，你那个信心呢，却可以移动大山。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信心啊，都是移山的信心，不是那个虽然像芥菜籽那么大。可是呢，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啊，都是可以移动大山的，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全能的，不是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双手可以把那个大山挪动，而是我们当我们知道自己，哎，我们不能，我们有限的时候，我们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知道我靠自己我救不了自己，像这个门徒说的，对吧？说主啊救我，你看到那个下两个，对吧？一个是门徒，耶稣跟门徒在船上，对吧？海上起了风浪，这个门徒就说：“主啊，救我！”这是人最简单的、最本能的祷告。你呼喊谁呢？当人遇到这个困难、遇到这个无人能帮助他的问题的时候，他向谁呼求呢？他只能喊说：“主啊，救我！”对吧？就是老天爷呀、啊，就是神呐、啊，就是在上面那个全能的，我是不能的，对吧？主啊，他说救我。我们丧命了，可是主说，主跟他们在一起呢，所以主说，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啊，为什么胆怯呢？为什么害怕呢？这是主对他说的。那下一个十四章讲的是谁呢？讲的是彼得。彼得晚上呢，看到这个耶稣啊，在这个水面上行走，啊，他以为什么呢？这个彼得是这个耶稣是最早呼召的这个门徒啊。跟从耶稣他已经看到耶稣的一些作为了，对吧？耶稣把他的岳母的热病都治好了，对吧？他看了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你想到马太福音第十四章啊，耶稣他看见了耶稣做了很多的事情，他见风甚大呀、啊，他就让耶稣说：“哎呀，主啊，我可不可以在水面上行走啊？你也让我像你一样。”他起初呢就这个以为他是鬼怪，后来看见是耶稣。 可是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他又说主啊救我。耶稣对他说什么呢？说你这小信的人呢、啊、为什么疑惑呢？耶稣很清楚地看出他的问题，前面讲的是我们看环境，看到这个风浪啊很大，那门徒害怕。可是这一次呢，耶稣却跟他说，你是也看到了风浪，你也会害怕，可是呢你的问题呢是在于你为什么疑惑呢？环境纵然很可怕，可是你的心里坚定，你知道主跟你在一起，这耶稣就拉着你的手呢，你会心里下沉吗？你会说就害怕说主啊救我吗？所以主说，主一针见血地指出他说，你的小信的人呢、啊、为什么疑惑呢？这个小信，这个英文就是这个 little 了，对吧？这个 little 和 a little 的区别我们都知道，这个小的就几乎都没有了，对吧？那个 King James 版本就翻译成说是，你这不信的人呢、啊、为什么疑惑呢？就是King James 版本说的是什么呢？是 because of your unbelief， 就是你这不信的，这我们想一想，这个中文也是一样的意思了，说你这小信的人呢、啊、你怎么这个信心怎么小到这样的一个极点呢？为什么会疑惑呢？对吧？我们看环境，其实呢我们对自己啊，我们自己对神呢，因着我们自己对神不认识啊，我们对神就会有疑惑，这是很正常的了，这是非常正常的，像门徒一样，对吧？像门徒一样。可是我们越经历神的信实，你对他会越有这个坚定不移的信心。可是呢，我们之所以能有这样移山的信心呢，仅仅是因着我们有那个芥菜籽儿呢一点点的信心。这个神的大能啊，你呼求自己说我不行，我不能做啊，对吧？我不能靠自己啊战胜死亡，战胜我一切的困难疾病，对吧？一切生活之中的重担，这个压力靠我自己都扛不住，对吧？我家里有很多的孩子，我靠我自己我扛不住。但是呢主啊，但是我愿意呢，我信靠你。当你承认自己不能的时候，当你承认自己有限的时候，你就会把那个信心呢放在耶稣的身上。当你呢知道自己这个很有限，你自己也知道的也很有限的时候，当你知道就是说我只是摇动那个耶稣的手了，只是摇动神的手，真正成就大事的是神的时候，神就在你身上行这样的这个神迹，行这样的大事，对吧？移山，对吧？我们有没有人经历过这样的这样的困难，这样的这个环境，对吧？你靠着主，你才知道原来主给我的信心是可以移山的。虽然像芥菜籽儿那么大，可是呢，却把你这个你不管你觉得这个困难有多大，像这个千山压顶压到你的这个头上，可是你呢，靠着主，您的信主呢，这个。主呢会把这个大山都挪去。有一首诗歌就是我以祷告来到你的面前啊，我以祷告来到你面前，然后怎么唱？我要寻求你，对吧？那个后面就说我用那个祷告摇动你的手啊，就看到大山被挪去啊，道路被铺平，列国呢都归向你。一会儿我们这个唱诗小组，我们可以唱这首诗歌吧。一会儿我们可以唱这首诗歌啊。这个我想我们这个怎么样能得到这个移山的信心呢？对吧？神已经给了我们，我们因着信，我们就有这样的信心。那个没有信主的人，他无论如何，他对自己他的信心建立在哪呢？建立在这个外在的东西上了。像以往我觉得我是这个北大毕业的啊，我有这个很好的专业，我有很好的这个工作经验啊，我有这个很好的这个工作背景啊，我觉得我很有信心啊，对吧？在你这个环境顺利的时候，你对自己很有信心，当这个环境改变的时候，你却发现自己怎么突然我一点这个信心都没有了。问题出在哪呢？就是我们把这个信心啊，是建立在那个外面的外在的东西上，外在的东西都会过去，外在的东西是在人看你那个东西是不是好才是好，对。可是你自己是不是真的认为自己够好啊？啊，什么？我们都是在中国人是最讲究这个穿着了，对吧？在中国，对吧？这个人靠衣裳，马靠鞍呢，对 啊，我们都喜欢穿的这个西装挺挺的，这个别人才看重我们，才高看我们嘛。然后我们穿一个名牌的衣裳，对吧？戴一个这个名牌的手表，我们的好像这个身份价值就提高了吧？在美国，你可能就开一个这个名牌的车，好车。那可是真正的名牌是什么呢？对吧？那些东西是在别人看那个好才是好嘛，对吧？那个东西也要真的是好才是好，对吧？那发生我的一个朋友这个开着奔驰发生这交通事故，也是撞得一稀巴烂的啊。什么东西？主只有主才是好的了，对吧？那个耶稣是我们的名牌啊，是我们基督徒的名牌啊。别人看你好不好不重要，对吧？我曾经在这美国扫过地，对吧？我在乎别人的眼光吗？啊，别人我原来是这个看不起扫地的人了，对吧？扫地的人我丑都不丑，我理都不理啊，对吧？可是当我自己扫地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真正的这个价值在哪里啊。我真的价值是在于我那个穿着的吗？是在于我那个原来曾经上过什么样的学，读过什么样的书，有什么样的学位，我有什么样的本领技能？不是的。神看的是什么呢？神看的是我们的心啊。你这人有没有价值，在于你跟基督有没有关系了，对吧？你因着认识了神，你成为神的儿女啊，对吧？这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全世界的这很多的这个总统啊，这个女王啊，对吧？他们都是奉基督的名在一起聚会祷告啊，他们所高举的那个主，那个才是我们真正的主啊，对吧？那我们的主是远比这世上的这个一切的这个高官这样的这个很高的地位，他们要高得多的嘛，对吧？我是看到这个，在这个我们当中啊，有这个对吧？有一些人还没有接受基督的信仰，对吧？我也看到一个事实呢，就是有的人比他那个更有文化呀，可是那人家为什么信主了呢？也有人比他更没有文化啊，可是他也信主了。神是不偏待人的，神爱世人，没有说我一定要我爱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没有啊，对吧？什么东西拦阻人信主得到祝福？就是他的这个信，他真的知道自己是有限的，真的自己知道自己靠自己是靠不住的啊。靠别人这个已经是靠不住的了，对吧？中国现在国内很流行一本书叫靠人不如靠己，这是现在排在这个畅销书的前几名啊。靠人不如靠己，这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这聪明的中国人发现呢，靠什么东西都靠不住了。可是呢，他再往前走一步，他才知道原来自己也是靠不住的嘛，对吧？你仔细想一想，你自己能靠得住吗？你靠自己啊，对吧？这我们认识神的人我们都知道，唯有那个神是靠得住的。在以往呢，再一个呢，很多人没有信主呢，是因为他是凭眼见了，他不是凭信心。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在世行事为人啊，是凭着信心的，不是凭着眼见。我们靠的是恩惠了，靠着神赐给我们恩典呢，不是靠自己的聪明。这在那哥林多前后书里面，我们是因着信呢，我们才能够真的看见是什么，对吧？因着信呢，我们才会去尝试嘛，看这主是不是真实的，这主是不是可信的，他是不是可靠的啊？我们才能够最后真的看见，对吧？因为我们有那因着信呢，我们才能看见。可是你如果凭眼见呢，你永远不可能相信，你也看不见啊。这就是耶稣说，为什么说那个瞎了眼的呢，倒看见了；那个没瞎眼的呢，反而什么都没有看见。这耶稣说的话呢，好像是很深奥，其实也很浅显易懂的，对吧？当你那个心门呢，那个心眼被打开，圣经的话你自然就看懂了嘛，对吧？当你这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你的话是什么意思？我看不懂。你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主一定让你看见，因为耶稣说的很清楚嘛。你们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他说的，你叩门就给你开门，他会呢？我们哪一个叩门的主没给我们开门呢，对吧？这么多的见证，对吧？是因着我们还不信，对吧？还因着我们的那个信心小。但这样的移山的信，要有这样的这个信心啊，这样的信心，我们的基督徒的信心啊，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是因着我们对神有信心，对吧？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他们好像有的人说他自己还有信心了，其实我们知道他并没有真正的信心。因为当环境 当环境改变，当困难临到的时候，是不是有信心一看就看出来了嘛？对吧？对吧？可是基督徒不管这样的环境如何的变化，现在的经济形势如何的艰难，可是呢，我们礼拜天呢，我们这一小群的人，我们就成为蒙福的人，我们就来到这个全能永生神的面前来支取恩典。神的恩典呢，是靠信心来支取的，对吧？神给我们的支票是你靠信心才去把它抓住的。神的恩典呢，神的恩典就靠着我们那个芥菜籽般的信心，神加给我们的啊。当我这个我看我是当我清楚这个神对我的带领啊，是到这个英文的神学院去读书的时候呢，我心里啊原来的这个疑惑呢，我原来也是有疑惑了，我怎么有疑惑呢？你们想一想，我当我看到这个神学院的录取这个通知书上面写着你要准备$135,000的这个，你要有这些的这个钱现金啊，然后你才能来读。我说主啊，这是你为我预备的吗？这不会吧？这个读一个神学院要花这么多钱，这个人家这没有几个人去读嘛，对吧？是我们的神是富有的呀，怎么这个神学院不给一个全额奖学金，把我这个学费啊、生活费都 cover 了，对吧？我们的神怎么会是这样的呢？我疑惑，我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原来在教会里服侍，我从来没有看到教会里缺乏。所以我相信神是富有的，我们的神是最尊贵的，万有都是他的嘛。他说千山上的羊，万山上的牛都是我的。他说神学，我说你那有没有奖学金呢？他说没有，第一年一分钱没有。我说主啊，那他第一年没有，第二年我也不知道有多少啊。然后我就打听了几个人，说能得到2000块钱就是很多了啊，平均一个学生大约能得到2000块钱的奖学金。我想主啊，我信你，可是我就被这个困难啊，我就压倒了。我看到这个就像彼得和门徒一样，看到这个环境，这个风浪这甚大呀，这个风浪甚大，要巨大啊！我说主啊，我说这不是你的心意吧？所以我是在来这美国之前呢，我就已经被录取了。可是呢，我呢却走自己的路，我却说主啊，这个不是你预备的。因为我呢，我也找很多的理由，我说主啊，你把这些钱呢施舍给穷人，能帮助多少人呢？对吧？是$135,000，对吧？乘以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是八，汇率是八，对吧？100多万的这个人民币，在中国这个是百万富翁了，对吧？那读一个神学院，自己看看圣经不好了吗？对吧？自己看看圣经，现在这个互联网这个资源太丰富了，你要上什么样的课，到网上download下来嘛，对吧？你自己看。对吧？什么样的讲义，什么东西都有，对吧？中文的、英文的，你都可以看，那数不胜数。要花这么多的钱，这个去读这一个，值得吗？啊，因为我也相信神给我们的，不是这个头脑里的知识了，对吧？我这读了几个三个神学的博士，我能救自己吗？我自己还是救不了吗？对吧？我救不了自己，我能对人有什么益处呢？我能救别人吗？也救不了吗？对吧？我说主啊，就读这么一个这个小小的 master， 就是这个 master 了，这个学位要花这么多钱，主啊，这是不是不是你的心意啊？我就疑惑啊。人家一个老弟兄啊，一个属灵的长辈告诉我，他说我相信呢，凭他自己的人生的阅历和他对主的认识，还有他对主的信心呢，他说我相信神是带你去这个英文的学校，英文的神学。然后我是去征求他的意见了，人家把他的意见人家说我为你祷告，然后告诉我，然后我却说我自己心里说不会吧，对吧？这主会让我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我也没有这些钱呢，我怎么去来读呢，对吧？所以我呢就去了这个另外一个学校，对吧？便宜的，有提供全额的学费，生活费你自己出，生活费自己解决，对吧？我想，哎呦，主啊，这或许是你的带领，对吧？生活费嘛，这个像我们像保罗一样，总是要自己。我们这个虽然是我们是主的为主所使用的人，但是我们也要自力更生，靠这个。我们不要靠这个。虽然主说了你是可以靠福音养生，可是主把保罗的榜样放在我面前了，所以我想我可能是要像保罗一样啊，支支帐篷了，就是在这个神学院打打工吧。那校外打工是违法的，就在神学院里面打打工，啊，所以打工呢就没有什么活可干，就只有扫地的活，所以我是那样才扫了地了，对吧？ 变成了一个这个一个这个美国的牧师说是 dustman， 就是那个清扫灰尘的。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像那个灰尘一样被神清扫，我也成了这个清洁工，是我以前这个最不屑于看的看上的最瞧不起的，可是神让我成为一个那样的一个人，对吧？还让我跟你们告诉你们我还做过那样的人啊。这是我的这个疑惑。那我虽然有疑惑呢，但是我对主呢，我还里面还是有那个一点的芥菜籽的信心。所以半年之后呢，我又看到这个老弟兄，这个老弟兄说：“你有没有那个在那个英文神学院读书啊？”我说：“我还没有去呢。”哎，他说：“那你为什么没去呢？”那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这个135,000美元，这个太多了吧？”他说 Tony 啊，你祷告了吗？我说我祷告了吗？我说我这样怎么祷告呢？135,000美元会哗啦一下就掉下来了吗？我想象的这样的祷告，这个钱就哗啦一下就下来了，是吧？其实说真的下来呢，就是把我们吓了一跳了，对吧？很奇怪的，对吧？我们的神是很奇妙的神了。他说神呢、啊，借着这个圣经上的话呀，透过这老仆人告诉我，他说，祭司的脚岂不是先踏到约旦河里，约旦河的水才全然断绝的吗？啊，他说我们跟别人弟兄姐妹啊传讲这个信心，我们要信耶稣啊，我们要信神，对神要有信心，可是我们自己却还没有信心吗？啊，他没有责备我啊，他只是用圣经的话提醒我。我就羞愧难当，我回到家里我就说，主啊，我怎么对你的信心还是这样的小呢？对吧？我看到了你这半年来对我们的带领，对吧？我虽然这半年来在扫地了，这个可是神也没有使我们缺乏，我半年扫地呢也没有车，你看在美国没有车，人家会纳闷你怎么生活呀，你有这个一个家庭在这里，有小孩，你这个没有车你怎么上学啊？对吧？没有车你怎么去买菜啊？没有车你怎么去，你做任何事你都做不了了，对吧？你礼拜天聚会你都是问题啊。可是这半年来我是看到神是信实的，神他每一步他都供应，每一步他都带领你，没有使我们一天缺乏。我说主啊，我的信心小，他说我愿意信靠你。所以我们就跟主提了几个条件了，又提了几个条件，对吧？一提条件本身是信心小了，但是神呢也悦纳我们的这样的那一定点的信心啊，因为神更喜悦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对吧？那个在约翰福音，那个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呢，这经那个说的说，你们拜父的不在这山，也不在那山，乃是要用心灵和诚实，对吧？神看重我们的诚实了，神不看重我们自己拍着胸脯说我多有信心，神看重的是我们诚实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信不足，求你加添，我的信心小啊，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对吧？我就是信心小，我不知道那个钱在哪里，我怎么敢去那读书呢？我都读了几个 quarter 就结束了，这不也羞辱你的名吗？我还这样说，主啊，那我读不完，那可能最后都怨在怪在你的身上了，对吧？可是主却说，祭司的脚啊，岂不是踏在这个约旦河里啊，先踏进去水才干的吗？所以我就跟主说，我说主啊，那个这神仙呢是要135,000美元的资金证明有了，他才给我发这个 I-20， 就是这个学生才可以被录取，才成为一个在美国一个合法的学生了。我说他需要这个，我现在资金证明，我有资金才有资金证明，我现在没有资金，我说你给我一个资金证明吧。啊，神呢又次到那个时候呢，我的太太第二次怀孕啊，神使我们这个不能生的啊，本来这个注定是没有孩子的，神就赐给我们一个孩子。我们说主啊，这个赐给我们的孩子也是你交给我们的产业啊，现在才怀孕几个月，才怀孕3个月了，就是在这个不到3个月就不稳定期了，说主啊，你要给我们一个这个安稳的住处啊，我们还要这个不用再搬家，可以把小孩子顺利的生出来啊，因为我是要转学就要搬家了嘛，对吧？要换地方。那第三个呢，就是原来的这个学校啊，要同意我离开，因为原来的学校那个对我是很好的，对吧？给你这个全额的学费，对吧？我现在怎么突然又改这个 这个三心二意怎么改换了呢？我觉得这不讨神喜悦，一定要这个学校同意我才离开啊，因为我不清楚这是不是神的。我虽然知道这是神借着这件事情在试验我的试炼我的信心了，但我自己还不确定。我们会有疑惑啊，会有疑惑，有疑惑不要紧，有疑惑不要紧，可是有疑惑不要紧，可是再信的人呢，凡事都能，因着我们那个芥菜籽的信心了，神会在我们身上成就大事。然后我们就这样的把这个就跟主题的这个简单的三个条件了，那神呢就是一个一个的这样预备了，是吧？一个，就我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是一个人也不认识，就是像这个亚伯拉罕说，你说你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所指示你的地区，我来到这里一个都不认识，所以我到这个宿舍，我只是打车去的啊，你们就知道了，我这是一个亲戚朋友都没有，我所能靠的只有主了，是吧？所以我们自己还有点钱嘛，我们就是叫个出租车，我们就从这个机场到那宿舍啊，然后每一天我们头半年，我们每一天都仰望主啊，对吧？可是我们就看到主这个奇妙的，他就连这个牛奶啊，这牛奶都供应。那怎么叫牛奶供应呢？那小孩子还小的，我们来的时候小孩子15个月，他是要喝奶和这个鲜奶啊。可是我们没有车，这个奶喝没了，奶喝没了怎么办呢？啊，这个奶是在美国是最便宜的了吧？那跟水的价钱差不多嘛，对吧？牛奶对吧？那都是一加仑一加仑的啊。可是却有人呢给你来送半桶牛奶，对吧？不是我们去求人，也不是说叫我们去找人。可是那个人说呢，我要离开，我这还剩了半桶牛奶，说我这个想也不浪费了，看你们需不需要啊？半桶牛，我们会送人还送半桶牛奶吗？不会吧，对吧？那半桶牛奶就倒掉了，对吧？啊，可是神呢却顾念啊，这是从这样的小事身上，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只是因着我们的信心小了，我们会疑惑，我们看到这个环境啊，看了这个这么多的钱，我们就害怕，我们会胆怯。可是神呢却尽管我们这样的如此的信心小呢，可是神呢这些门徒神一个都没有撇弃，每一个后来都成了有信心的人，对吗？他们有信心到一个地步愿意为主舍命，因为主他们知道主是原来是何等的爱了他们，对吗？主的应许不会落空的，就说你要将来要跟我一起同得荣耀，你信吗？问题是你信吗，对吧？你这样活一生也是活一生了，你要跟我同得荣耀，你要跟随我跟我同得荣耀，你信吗？啊，你要不要跟基督一起领受那个权柄那个尊荣，坐在父的右边，从神那里得跟神一起得荣耀呢？这是神的心意，他说你们来跟我一同享受这个筵席，对吧？这是主呼召我们每一个人了，不管你你说你信主多久，可是神的心意都是让我们得尊贵得荣耀了啊，让我们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你要想在这世上成功，你没有信心可能吗？啊，你做任何事都要有信心呢。可是我们这个信心是世人。